OK， 没有，我们说好，我们说哦，当我们了解到这一点，就算是开悟，对，那一点，那我们现在就是定义哈、哦。一般我们在定义什么叫开悟，一个人怎么是开？什么叫开悟？开悟的意思是说，没有客观，没有客体，只有主体，就回到我们说的不二元对立的状态。那什么叫不二元对立呢？就是从头到尾都只是你的心态，只有你的心态，没有外境，没有外在的环境。那今天的课程不是跟你讲得很清楚吗？你现在创造一个身体，身体意思让你用的，然后内在呢，他丢了一堆知识给你，然后你在使用那些知识，然后你有心态，你心态一变，外面的环境跟着变，跟梦体的跟那个慈波状态意思是一样的。那所以呢，这里告诉我们就是说，内在去创造这个肉体的目的是为了要品尝经验，品尝结束。那既然什么样的结束都想碰到的话，所以你某一种心态一起来，那个结束就会被品尝到。好，比如说你去抢银行，那么你就会品尝到把警察把你关的一个滋味。好，那为什么我会品尝到我的婚姻有问题？可能我有一个没有自信的自己，不独立，希望别人保护我。我一直觉得我自己不够独立，所以我会品尝婚礼。所以变成悲欢离合、苦乐的这样的所有的感觉呢，它是从心态来的，心态创造状态。我现在的什么状态是我的心态所创造的？那佛教的说法是说，一切为心嘛，环境是心所创造的，能看到东西的自己跟所看到的东西它是合一的，它是一体的。好，那当你跳开了这种我们说沉睡状态，以为我现在碰到什么问题，当你跳开了觉醒的，所谓的觉醒是说我回到了一种不二元对立的状态，我知道我的环境就是我的心态所对应出来的，因为我要品尝结束，我要品尝这个结束，所以我很害怕的自己一定会碰到害怕的事情让我来害怕，我痛苦无用的自己的感觉一定会让你碰到一些痛苦的事情，让你觉得自己是无用的。
但是当没有二元对立的时候，那就没有外境啊。
对，
没有外境的是什么的东西啊，就没有感觉了，是不是？
没有外境的意思是说，你今天就算感觉到了，你只是把它当感觉来感觉而已，还是会有感觉的。人家戳你鼻子你不会痛吗？一个开悟者
会痛，不生气而已，不打他而已。
不见得不打他，你还是会打他，但是你打得很高兴你会看看你是什么心态造成。对，我这样讲了，就是说其实真正来说，每个人在当了解到这种我们说的这种心态状态的话，我们不会对事情有太多执着了。只能说当你到了那种不二元对立的状态的时候，你会自然生出一种爱的心。因为我刚才讲了嘛，我喜欢这个地球，我喜欢这些感觉，所以我来品尝这个感觉，并不是说你就没有感觉啊。这是第二，我喜欢我的生活方式，我喜欢我碰到的事情。我今天吃到苦瓜，我知道说这个苦瓜是我夹来吃的，苦。好，今天我吃臭豆腐，臭，这是我喜欢，我知道我喜欢，所以我吃它。我现在碰到问题，我现在碰到困难，我也觉得不舒服，可是我喜欢。因为他有在后面他有做很多解释，比如说你去爬山，它明明很苦啊，有的时候爬到根本人能够承受的范围之外的，肚子又饿，然后脚又酸，然后心脏砰砰跳，然后脚可能都破皮了，那太阳那么晒，问题是任何这种身体的状态，当你喜欢的时候，你会觉得说哇，爬山好棒哦，是不是？好，那像做一些比如说运动员做训练，根本不是人的生活嘛，可是他喜欢，他有觉得苦吗？ 不会，他喜欢那个苦，所以这个苦对他来讲，他是用享受的心情去看他。一个没有二元对立的想法的时候，是往往会碰到很多心境所创造出来的外境，可是碰到的话你不会觉得怎么样。像佛陀最后吃到那个铁陀的东西肚子痛，他说、啊、你不要怪他，他品尝最后那个痛的感觉，那么他以这种方式来结束他的生命，他不会有抱怨，他说哎，你们千万不要去找他麻烦，对不对？所以也是因为当你了解到说原来外境是你心境所要品尝的，
所以什么都无所谓了，
也不是无所谓，很有所谓，但是有所谓的状态之下哈，你去品尝它，但是你不会真的去怨恨它，你没有所谓你就不会来嘛，这样有回答你的问题吗？我们说开悟的意思就是不二元对立的状态。那假设说赛斯今天讲的一个自己，它分三个部分，你看到的自己的身体，它有 自我意识，你看到你的心智，你以为的那个 Lisa 的自己，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根本就是你看不到的内我。而内我大到多大呢？它都大到可以跟这个地球的每个意识体都相连，所以你有什么想法，你会千里迢迢的去找那个人过来满足你的想法。对，你想找个好伴侣，可能到北极那边抓一个人过来给你，那个人刚好适合你的条件，或者南极。OK， 所以他提到他说除此之外哈，刺激之间有种种头脑上的分别，我们头脑去会分别嘛，说这个是好的，这个是不好，这是头脑分别的。身体天生是要反应的，我们身体本来就是要反应，不然你有这个反应，有这种感觉要干什么？如果说你身体生下来就是石头，然后流血也不会痛，烧到了也不会痛，反正都不会有什么感觉，然后你死那一天你也不知道你是怎么死的。身体天生就要反应，他怎么反应呢？他说对一个不是他自己的环境反应，你到别的地方不是你的环境，你当然会反应，身体会不舒服嘛。好，然后对自然压力的东西呢会去感觉，而且会有生命力，会有活力。好，有些自然压力，比如太什么叫自然压力呢？暴风雨是不是自然压力？地震会不会自然压力？好，然后对地心引力会反应，身体当然会地心引力反应，不然你就飘在空中啊。然后对其他身体接触有反应，你儿子抱你、你会觉得 好有感觉哦。好，你的爱人抱你，你对其他身体会接触会有反应嘛？然后借着改变他的自己的感受，然后洋洋自得，平衡在一种平衡跟不平衡之间。你看那高空在抓着一根绳子，那个是不平衡的，会掉下去，可他平衡在那种平衡跟不平衡之间。然后我们之间不是看到那一只羽毛可以架构一个吗？你看它洋洋自得在这个之间，那其实我们一直在平衡在这种平衡跟不平衡之间、感情上的平衡跟不平衡、荷尔蒙的平衡跟不平衡，然后吃饱跟不吃饱，饿跟肚子，饿肚子跟很饱之间的平衡跟不平衡，我们都在这个之间，然后我们去反应它，借着它我们会有些感受，肚子饿了啊、肚子好饿哦，好饱好饱不想吃了，是平衡在平衡跟不平衡之间，对啊，那这就是我们的感觉啊。假如说你肚子饿，你也不知道饿，那你死了都不知道，对不对？啊，你渴了，你也不知道渴，然后如果想要上大号，你也不知道要去上，那就死路一条了嘛，对啊。所以来说，身体给予他自己的事项哈，什么样的事项呢？一个超等的感受，什么叫超等的感受？是一流的感受了。它这个超等，它是 supub 了哈。我查了字典呢，它就是很华丽的、很一流的一种感觉。你的感觉是很敏感的，好，有人看你一眼，你觉得他看你那个眼光不对，那你就开始生气了，不是超等的感觉，对不对？那有人看你一眼，然后带着那个媚眼看你一眼，你就啊，他对眼了啊、 他跟你送电晃电啊、哦，你知道这个人他喜欢上我了，是不是？你有那个一流的感觉，尤其是女生呢、啊，女生常常会有那种华丽一流的感觉啊、哦。
这是不是 sensitive？
比较 sensitive， 对，哎呀，然后你的身体呢，有对身份确定的感觉，哎呀，我就是我，你就是你，啊、哦，就是确定的。如果不确定，那就完了嘛，哎呀。不确定的话，就是我肚子饿，然后去喂你的嘴巴吃东西，就不确定的。对啊，我肚子很饿，然后就拼命灌你的嘴巴，哎，那就不确定的生命的感觉。然后一种天生的安全感，我们生下来我们就自己觉得自己是安全的，很自然的，自己就觉得说自己是没有问题的，你不会一天到晚担心自己会死掉。好，允许它只在物质世界里面运作而且成长啊、哦，这是我们身体的感觉啊、哦、然后呢，它被赋予一种大胆无畏的感觉，一种天然力量的感觉啊、哦，它是完美的形成跟切合环境，而且环境也完美的来保有这个生物。你看这两条啊、哦，我们这样的环境，我们完美的适合它。那你看所有的生物是不是都适合那个环境？北极熊就在北极里面、啊、北极熊放在赤道，北极熊不知道该怎么生活，因为没冰啊，他就希望冰啊。可是有些生物你只能在热带，你到北极就不行了、啊。所以北极就有北极熊啊。所以生物会适合于很完美的适合那个环境，那环境又很适合于这种生物，这是互相的啦。所以我们说存有，或者是说我们说意识单位，都是由一切万有的广大无垠的这个心理。你里面暴露那些客体性的古老片段体无畏无惧。他提到这个，他提到说，其实从以前很早以前呢、啊，有一些心理状态、哦、就好像先帮我们铺路了，先帮我们建构了山川大地、哦、先帮我们、建构，而且是无畏无惧的去建构它。那因为在时间跟空间里面喜悦的放纵他自己，这些来到这个物质世界的人、哦、他真的是这古老的意识，他什么都不怕、哦、什么都创造，可能山崩地裂他都 OK 的、哦、因为他创造了新的存有，打开了之前都被关闭的一个神圣创造的奇异物质的部分、哦、是因为可以在物质的部分来创造、哦、所以他开了这个物质的部分。所以呢，这样的创造或者是我们每个人的创造、哦、它其实扩张了一切万有的经验跟广大的存在。也就是简单的讲，就是你感觉你的感觉，神增加了你的感觉、哦、每个人增加他的感觉的时候，神就增加更多的感觉了。因为你们都没有感觉，神当然没有感觉啊。因为你有创造，所以神有新的创造，因为你跟神是合在一起连在一起的。所以没有人叫你当耶稣，没有人叫你当佛陀，因为耶稣是耶稣，佛陀是佛陀，你要当你自己，因为你有你的感觉，那你的本质是你的内在创造出来的，你当然要当你自己，你活出你自己，因为你活出你自己，你就替一切万有活出他自己嘛，哦，因为他是透过你的感觉而扩张他的经验，扩张他的存在范围嘛，所以在如此放纵自己的时候呢，既然他们自己包含这一切万有的这与生俱来的关系，所以他从来不会被放弃。这跟佛教的说法很不一样了。佛教说你做错了、哦、我打你屁股，跟你下十八层地狱，我跟你上刀山下油锅。那基督教告诉你说你做错事哦，我不让你上天堂，我跟你下火湖，用硫磺火湖烧你，把你烧死、哦、可是我们知道，既然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，我们的身体根本就是神的一部分啊，不但是神的一部分，神创造你的身体，而且你的身体就是神的能量跟他的意识啊。而你的那个部分是另外一个包装，神的另外一个包装，放着他的意识进来的，不同的意识进来的啊。那你跟他就是以身俱有的关系嘛。圣父、圣子、圣灵是三位一体，三分之一、三分之一、三分之一嘛。那怎么会把你抛弃，把你下火湖，把你下地狱呢？
他可能想要隐藏一下。
蛮好的，我们这个好学生。 所以他告诉我们说，哦，当然你从来不会被抛弃，也就是你从来不会下地狱，啊，不会下十八层地狱了，哦，所以以这种说法，哦，一切万有也变成实体了。一切万有为什么变成实体？因为你而变成实体嘛，因为你是一切万有的一部分嘛。本来它是个梦体，一切万有是个梦体，是个磁波状态，它拥有所有的知识，前知又前能，好，它拥有所有的知识，因为它是一个磁波吧。好，那因为你实质化了，所以一切万有也实体化了，而且它的范围扩张了。那一切万有在什么地方呢？他说你以为一切万有在神圣的远处，没有，它从泥土里面窜入空气的每一片草，一切万有被唤起，也就是神在每一朵花、每一片草里面，神在每个生物里面，神在每个存有里面，神在每个片刻里面，神在每个出生里面，神在所有每一个存在的，有生命或没有生命体里面，而且在那个地方被唤醒。所以呢，我们这样讲，一切万有，或者是说上帝，他是沉浸在我们这个世界里面，这跟基督教说法并没有不一样哦。神在每个人的身上，那奇怪，他既然在我身上，就不会在你身上啊。他既然在你身上，就不会在所有人身上啊。那怎么神在所有人身上？因为他沉浸在我们的世界里面，他现身在每个假设的点里面。只要今天这个世界有一个点，甚至有一个假设的点，那么就有神的身影。好，而且他是物质的每一个部分，而且物质的每一个部分都是神的材料所创造出来的。好，而且是神所创造出来的。那他提到，他说我们现在为鲁伯欢呼，因为他的心理上确实有非常好的进展，那意味着他身体上也有非常好的进展。那他说我再补充一点，我的能量是常常以你为一起的方式跟你同在的。为什么他的能量会跟鲁伯跟耶稣同在呢？因为他在早期课有提到他们是同一个存有，好，他们是同一个存有。那简单的讲，其实每个人基本上都是同一个存有的，他最后连在一起，因为一切万有，好，那所以谁都可以帮助谁。你自己能量的一个扩张的话，你等于也是扩张一切万有的能量，那也等于扩张每个人的能量，因为每个人的想法都在每个人的底层里头。好，我觉得这一节课是真的很棒很棒啦，就是你从这节课当中，你假如看懂了或看清楚或相信的，请问你的病在哪里？你的痛在哪里？你的老在哪里？你的担心在哪里？你的存在的 这个恐慌在哪里？因为这些都没有必要，因为无非是神借着你的身体来体验这个世界而已啊。好，所以我今天的 email 写到说，你尝尽了人间百味，人间的滋味你都尝遍了，却笑看满腹的苦与乐，所以不是没有哦。你虽然开悟了，你了解到是这样的一个状态，可是你仍然尝尽百味，你仍然有苦跟乐，可是笑看它。我就用微笑的方式看着它。你若了解了，心就没有，就无止了。好，所以遨游在广大的这个宇宙的无边的广大当中，任由万代流转不变不尽。我一代一代的轮回，我就是品尝各种不同的感觉。好，然后只有一个真相。好，我们说什么是真相？真相就是能跟手的归一的合一。所以看清楚心如镜之后呢，就享受那个单手击掌之乐了。因为只有你的心态动，外面才会动的。你的状态就是你的心态。那我们在梦中，你念了一转，那梦境就变了。在生活里面，你的想法变了，事情就变了。所以你在梦中的话，你的念头完全被回应，那白天的世界的话，你的任何想法也是会被映照一样的啊。那我这里提到那个叫卢庞蕴的一首诗啊，他写到说，心静心如镜亦如。你的心怎么样的话，静就是怎么样。心如的话，静亦如了。无实亦无虚，有了亦不管，无亦不拘。 有我也不会去真的去管它了。无呢，无就无了，我也不会去认为我就是真的无，啊，不是圣贤了事还乎？所以他这里提到说无印有真智，这个人很奇怪哈，他很有钱，可是他后来呢就把他的珠珍宝啊全部运到河中间，就把它丢到河里面去，跟他太太跟儿女们找个身上自己去耕作。那听说他们全家人都开悟，全家人全部的人都开悟了，所以他提到说十方世界一尘同，然后无相法身岂有二，就是回到一眼的世界了。
下次再睡说这个写无韵的叫什么
啊？
谁写
哦，叫做庞韵，庞居士。
他是什么时代的？
他是什么时代的？古代的。详细年代我没有去查了哈。庞就是庞大的庞哈，印呢，就是印量的印。然后他叫做道言居士。他另外一首诗写得非常好，他说：“各得自在，各得其好，本来如此，不带思想。”每个人呢，每个人有自己的一份自在，跟别人自在不太一样。然后每个人都各得其好，那本来就是这样，因为这不用思想，这是来自本性的自啊。他下面那一句话是在很多的禅宗公案里面哈，啊，大家都非常推崇，叫做“好写片片不漏别处”。每一片下来的写花都不一样，但是那些好写呢，不会下到别的地方，它下到那个地方就是好地方。好写片片不漏别处，所以原来呢，念念攀岩，但是心心永寂，心是寂，心它是没有动的，所以原来如心，原来如此。就是说呢，假设说我人是一个结束的品尝者，而我们又喜欢地球的这样的经验的话，我们首先回到几个重点。第一个重点是我们喜欢，我们喜欢现在的生活，所以你就没有抱怨了。好，你如果喜欢爬山，爬山真苦哎，爬五六个钟头，而有可能有生命的危险，可是你喜欢呢，所以你都等着礼拜天去爬山，所以爬山是一个很大的体能活动，可是你却喜欢。所以首先确定我现在的生活是我喜欢的，不用思想的，能够各得自在，各得其好，你喜欢现在的生活，这很确定的，所以你变成现在的状态，这第一个是你喜欢的。第二个，所有的感受的品尝好，其实都是你想要品尝的，而且所有的滋味你都想试试看的，因为你所有尝过的事情都变你意识状态的一部分，然后它自然而然就会变得圆满了。好，那你知道吗，当你的心开始心平静之后，其实外面的环境也就平静了，也就不会在那边挣扎了。这个是一个禅宗公案的，就是说，有一个小和尚，然后就他小沙弥啊，一开始进到庙里面，他就一直想要跟那些师父大师们去参禅的。师父说：“你才刚进门呢，你要参什么禅？好了，你如果要参，如果我现在给你一个东西参，你参会了，你就可以进来跟我们一起学。”他说：“好啊，没问题啊，你说啊，你说啊。”他说：“什么是单所及掌之身？”单手击掌，什么是单手击掌之声？然后这个小沙弥就很努力的去想，就说：“哦，是不是水流的声音？哦，是不是什么声音？是什么声音？”老和尚都跟他讲：“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。”那什么是单手击掌之声？
没有声，
就是没有声音，无声。哎，单手击掌怎么会有声呢？那什么叫单手击掌呢？就是当你回到了 我们说的不二元对立状态，也就是说你知道是你的心动的外境动，那既然心动外境动，那你怎么会觉得外境来让你苦呢？你知道我意思吗？是你心动所以外境动，所以根本就没有外境可言嘛，就没有外境，就主观的内心，内心的主观的想法。当你回到一种我的心动了，所以外面的环境动，我现在换一个不同的想法，外面的环境就变了。所以你根本不是要去改外面的环境，我们不是要混斗，不是要混斗救中国，不是，也不是要抗争，你也不是要打架。你有的时候去看看，当有时候吵架吵到很厉害的时候，去看看我为什么要创造这样的局面。因为我最近经常在做一些諮商的工作，所以我很了解啊。最近昨天吧，一个朋友打电话给我，在谈他的孩子的问题。他说他很生气他的孩子，然后他说他孩子也很生气他。那我说你生气，去看看你的生气哈，你当你生气的时候，你在生气里面你看到什么？他说我就是很生气。我说你有没有看到自责？你当妈妈，然后你要去关心一个孩子，孩子完全不理你，然后他就是一直要扒着他说，你告诉我是不是我什么地方做不好？不一定要什么地方做不好，但是你这样在问孩子的话，你的内心的自责很大，自责就产生愤怒，而事实上有很多愤怒里面是包含自责的。然后我说，那反过头来讲，那你孩子不理你，是不是他对你很生气？是不是他也是某种状态是在自责状态？所以有的时候你看透了这些事情之后，你会发现到说，一个你以为很难沟通而且根本不可理喻的人，基本上他是在他的很可怜的状态之下。其实有的时候你心境转了，外面就状态就变了。那当有的时候啦，像我另外一个朋友哈，我其实是蛮想跟他讲说哈，其实你在control所有的状态，你当他的先生做一件错事的时候，他其实内心里面一直想要去 punish， 那个想 punish 的心比要把事情解决的那个心要强太多了啦。我看起来他是很无助，他是受苦受难，然后他在一种完全失去控制的状态。可是当我跟他讲过几次之后，我就发现到一个东西，就是说那其实他没有处罚过他的话，他不会放手的。你知道吗？因为他跟我讲之后，他常常跟我讲一句话，他说每一次我跟你讲以后，我的先生就有一个礼拜的日子好过。你知道我意思吗？他先生还蛮感谢我的啦，就是说每次他来跟我谈了以后，那个礼拜他们就蛮好过的这样子。但是假如说这个事情是真的话，那么我要问一个问题，那你处罚的心可能比姐姐的心要强哦，你知道我意思吗？所以很多的心态哦，你去分析他，去了解他以后，你会发现到说根本就是我们说心如境如，你的心态变了，你的环境就会变了。但是讲这么简单啊，讲就是这么简单。所有你开悟的人，你问他，他告诉你的都是这样子，真的没有骗你。你去看永嘉真道姑，不除妄念，不求真。对啊，就这样子啊，我根本就活我自己，我去表达我自己，因为我的这一个部分是我的内在创造我的身体，用我这个特质来表达我自己，所以我的这个自己是非常尊贵的，我根本不是需要去依赖别人我才能生活，我也不需要去讨好别人，我不需要觉得我不安全，我只要勇敢的活我自己就 OK 了。 OK 啦，还有什么问题吗？三位一体耶，我讲生物圣子圣灵是有很多基督徒是不会同意的，但是你今天的赛斯课里面告诉我们很清楚，一个你，真正的你是你的内在自己才是真正的你，内在自己创造一个身体，而且身体的智慧高到不行，它跟内在自己的智慧是一样的。你以为身体需要你照顾，你照顾你的心吧， 不是照顾你的身体，照顾你的心，身体会自动好起来。你不用照顾你的身体状态，当你快乐的时候，你的头发会变黑，你的身体整个状态会活起来。只要你的心是回到那种安定的状态，你的心有几岁，你的身体就有几岁。你的心有几岁，你的身体就会有几岁。真的，啊，
那就是我是很不快乐，做的头发不很在一起。
这不一定有相关的，我看你很快乐，笑得那么高兴。OK。
好，谢谢。
那我们就到今天到这里为止哈，谢谢。